的题目是问题家庭的问题，
由本堂的李传道为我们正道，
由李传道我们正道，
有请李传道。
有请李传道。
弟兄姊妹朋友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以扫他为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长子名分这个的事件，
以扫以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他长子的名分的事件，
是很多信徒都很熟悉的一个的记载，
是很多信徒都很熟悉的这样一个记载。
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只是懂得去想，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只会去想，
为什么他这么蠢的呢？
为什么他会这么笨呢？
而我们就很少去想，为什么在这个家庭会发生一个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很少去想到，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家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处都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都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这个家庭之所以兄弟相争，
这个家庭之所以兄弟相争，
除了他们自己要负上责任之外，
除了他们这两个人要负上责任以外，
其实他们作为父母的这个以撒和利伯加都是难辞其咎的。
其实作为父母的以撒和利伯加都是难辞其咎的。
盼望我们今天就在这几个人的身上，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去学习属灵的功课。
盼望我们今天从这样一个家庭的事情上面学习一些功课，属灵的功课。
在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记载当时利伯加他不生育。
在经文一开始就记载了利伯加当时不生育，
于是他的丈夫以撒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所以他的丈夫以撒就祈求耶和华。
记得上一次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就提到以撒娶利伯加的时候是40岁的。
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以撒娶利伯加，当时以撒是40岁。
而这里的经文26节就说他生两个仔的时候已经60岁了。
在这里今天讲的经文里面26节说到以撒生了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已经是60岁了。
所以他们两夫妻呢等了足足20年才等到这两个仔。
所以两个夫妻足足等了20年才等到这两个儿子。
可想而知有多开心啊。
所以可想而知他们两个人是有多么的高兴，
而且一生就两个，
而且一生就是两个，
就加倍的幸福，
所以是加倍的幸福。
但随着这两个仔慢慢成长，
但是随着这两个儿子慢慢的成长，
这个家庭开始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家庭开始出现了问题，
就是偏爱，
就是偏爱。
在第27-28节里面讲，
在27和28节里面讲到，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两个孩子渐渐的长大。
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
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
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
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面。
以撒爱以扫，
以撒爱以扫，
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利伯加却爱雅各，
但是利伯加却爱雅各。
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家庭存在着一个偏爱的问题。
非常明显，在经文里面说到，这个家庭呢是有个偏爱这个现象。
为什么以撒会爱以扫呢？
为什么以撒 会喜欢以扫呢？
因为喜欢他吃他打猎回来的野味。
因为以扫喜欢吃以撒打猎回来的野味。
每一次呢，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都想，
每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在想，
比较俗语少少，
比较粗俗一点，
有没有搞错？
怎么会搞错呢？
虽然我明白我们大家都是人，
虽然明白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不完全的，
我们都是不完全的。
我们作为父母，有时候的确心里面都会有一些偏爱。
作为父母，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些偏爱，
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
譬如有时候有一个小朋友身子特别弱，
比如说有时候这个他的小孩 子身体比较弱。
啊，咁父母要花多啲时间去照顾佢，比较担心佢，都好正常嘅。
所以父母要多花一些时间照顾他，要担心他，这是很正常的。
又或者其中一个小朋友特别乖、特别听话，从来都唔使父母担心嘅，有啲偏爱都好正常。
或者说这个小孩子呢非常的听话，非常的乖，从来都不需要他父母担心，所以父母也比较喜欢他，这也是很正常的。
甚至乎有一啲嘅小朋友咧，好叻讲嘢，好识氹父母嘅，氹得父母好开心，咁都好正常。
或者是有的小孩子呢特别会说话，说话很甜，所以他父母也被他很高兴，这样是父母很喜欢他，那也是很正常的。
但系为咗可以食野味，真系我谂极都觉得真系好离谱啊！
但是呢，如果说是因为要吃这个野味，然后喜欢他，那这样的话呢，觉得想起来觉得不太正常。
我哋睇到其实以撒佢自己本身都有问题。
我觉得以撒他本身。这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他很重视这个土腹之欲，
所以他很重视土腹之欲，
为了
肚腹之欲，
为了可以吃东西就更爱这个仔多一点了，
为了想吃东西，所以就更喜欢他的这个大儿子。
所以我们也很难怪后来他这个仔会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这个长子名分。
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后来他以嫂为了这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他长子的名分，
其实都有他父亲的影子在里面，
其实也有他父亲的影子在里面。
而利百加为什么要爱雅各呢？
而利百加为什么会喜欢雅各呢？
那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雅各是经常住在帐篷里面的。
因为经文里面说雅各呢是经常住在帐篷里面的。
咁我哋知道當時嘅婦女一般都係喺帳篷裏邊打理屋企嘅家頭細務。
我們知道，就是當時的婦女呢，一般是在家裡面做家務的。
咁所以呢，雅各呢，其實就係等於好似我哋廣東話講嘅羣腳仔咁樣。
所以雅各呢，就是我們廣東話裡面說的，就是
成日黐住媽媽。
就是整天跟着父母媽媽在一起的。
所以呢，利百加又特別錫呢一個嘅仔。
所以雅各呢就很喜歡他這個小兒子。不是，利百加就喜歡他小兒子。
而且呢，佢哋嘅偏愛唔係話淨係口講下嘅啫喎。
而且他們這種偏愛並不是只是說說而已。
唔係話間中你打交我幫其中一個。
並不是說如果是兩個人打架的時候，我就去偏愛我其中那一個。
他们的偏爱到了一个地步，到后来他们会为了自己所爱的仔得到祝福大耍手段。
他们的偏爱呢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到了两个儿子要为了名分而去大耍手段的地步。
其实很多的研究儿童成长心理学的学家都会指出，
其实很多研究儿童心理学、成长心理学的学家会指出，
其实父母的偏爱是很影响一个小朋友的心理健康。
其实父母的偏爱是很影响儿女的生理的健康。
不被重视那个会觉得委屈受伤。
没有得到重视的另一方呢，会觉得委屈受伤，
甚至会对父母有不公平的埋怨。
甚至会对父母有不公平的埋怨，
会让他们自我形象受损，
而他们自己儿童呢，他的自我形象受损，
会很影响他们同父母之间的关系，
也会影响他们与父母的关系，
甚至乎在兄弟姐妹之间都会破坏他们的关系，
甚至呢会破坏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不被重视那个会对其他的弟兄姐妹产生敌意，
不受重视的那一个呢，会对其他的兄弟姐妹产生敌意，
而受偏爱那个也都有可能恃宠生骄，
而受偏爱的那一个呢，他就会觉得自己受宠，
所以最终两方面都是他们的心理都会受影响，
所以最终两方面心里面都会得到影响。
我自己有一个妹妹，
我有个妹妹，
她小我两岁的，
她比我小两岁。
我们自小当然一起玩，
我们从小就一起玩，
但我们感情不好的，
但是我们感情不怎么样。
因为我呢就觉得她很懂得哄妈妈，妈妈很疼她，
因为我觉得她很喜欢很会讨我妈妈喜欢。
咁我就唔中意讲呢啲说话嘅，所以咧，妈妈，我觉得妈妈冇咁喜欢我。
但是呢，我又不喜欢说这些讨人喜欢的话，所以我觉得妈妈不太喜欢我。
所以呢，我从小心里边咧对佢都觉得对佢有啲嘅唔满意。
所以从小呢，我就对我妹妹有一些不满意。
咁同样呢，我妹又唔中意我嘅。
同样，我妹妹也不喜欢我。
因为我读书叻过佢。
因为我读书比他好，
咁佢咧就觉得我爸爸咧就锡我多啲，
他就觉得我爸爸喜欢多一些，
所以佢咧又好唔中意我，
所以我妹妹也不喜欢我，
去到一个地步咧，我哋当然玩好好地嗰阵就冇嘢啦，
到了一定的地步，就是如果我们一起玩的时候，开心的时候，当然是没什么事情，
但系如果嗌交嘅时候，
但是如果打架吵架的时候，
我哋真系会打交嘅，
我们还是会打架的。
你不要看我好像瘦瘦地，但其实我打架都很厉害
的。你不要看我很瘦，但是我打起架来是很厉害的。
虽然我妹大只过我，
虽然我妹妹比我胖，
但我每一次都赢的，
但是我每一次我都赢过她，
因为我有一个秘诀，
因为我有一个秘诀，
就是她打我的时候我就扮不痛，
因为他打我的时候我就假装不痛，
然后打回他，
然后我就打回去，
她不懂做戏觉得很痛，于是就哭了，
因为他不懂得演戏，所以他觉得很痛， 他就哭起来了，
所以每一次都是我赢，
所以每一次都是我赢了。
在后来到了我大过了之后，
后来当我长大了以后，
当我信了耶稣之后，
当我信了耶稣以后，
我才明白其实我和我妹妹应该要有一个很亲好和好的关系，
我开始明白其实我跟我妹妹应该有一个很亲密很和好的关系，
我先开始明白其实真的他活在我的阴影的下面，
我才明白真的他是活在我的阴影里面，
因为我们从小去同一个的学校，
因为我们从小去同一个学校，
老师全部都认识我的，
所有的老师都认识我，
他们也都会将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放在我的妹身上成为他们的期望，
他们老师会把就是从我身上看到的东西呢放在我妹妹身上成为他们对我妹妹的期望，
所以确实她的确是承受了很多的压力，
确实我妹妹承受了很多的压力，
我是大过了之后才去明白，
是我长大以后呢我才开始明白，
我也不知道如果我没有信耶稣的话，
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不信耶稣的话，
我能不能够去看得到这些东西，
我能不能看到这一点，
现在我和我妹妹的关系都挺好，
现在我跟我妹妹的关系还挺好，
但是我想这个和我信主都有很大的关系，
但我觉得这和我信主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做父母要很小心，
所以我们作为父母是要很小心，
我们不要被自己心里面可能会有的偏爱去影响我们教养儿女，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心里面可能有的偏爱去教养儿女，
其实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父母都不是想伤害自己的子女，
是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父母都不想去伤害自己的儿女，
我们也都不是想家关系不好的，
我们也并不想家里关系不和，
但是有时候我们有些偏袒，我们本来只是想着要自己爱那个得到好处，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因为自己心里面偏袒，我们是想意识就是因为要为了自己去
所爱的得到好处，
所爱的得到好处，
但我们忽略了其实另外一个在受伤的，
但是我们忽略了另一方是正在受到伤害，
我相信我们父母不是想这样的，
我们相信作为父母并不是想要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时常的警惕自己，
所以我们要经常的警惕自己，
我们要留心每一个小朋友的心里面的感受，
我们要留心每一个小孩心里面的感受，
我们就不会做了将来令自己后悔的事，
这样的话我们不会做将来自己后悔的事情，
而以撒和利百加他们的问题除了偏爱之外，
而以撒和利百加除了偏爱之外，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自己的榜样，
就是他们自己的榜样。
刚才我们提过以撒他对于食物的重视，
我们刚才说到以撒对于吃东西的重视，
以至他偏爱自己的大仔，
以至他偏爱大儿子。
不单止是这样，
不单单是这样，
到创世纪二十七章，
到创世纪二十七章，
到了以撒要为以扫祝福的时候，
当以撒要给以扫祝福的时候，
他怎样吩咐他呢？
他是怎样吩咐他的呢？
啊，他跟这个大仔说，
他以撒对大儿子说，
现在我老了，
现在我已经老了，
我不知道哪天死的，
我不知道哪一天会死去，
现在你就拿着这些嫁衫，
那你现在就把这些东西都拿走吧，
你去田野里为我打猎，
到田野里面去为我打猎，
照着我所爱的做一个我喜欢吃的送给我，
按照我喜欢的做一个我喜欢吃的菜，
我等我未死之前可以为你祝福，
在我还未死之前为你祝福。
祝福这个的事情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非常重要，
祝福这事情在犹太人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它代表了一个父亲他将他所有的这个能够从神那里去赐给这个儿子的东西都要去交过给他，
这祝福在犹太教里面是就是说做一个父亲由神那里所来的东西呢都交托给他的儿子，他的孩子
是他们很重视的，
这是非常重视的。
但是这个的以撒连祝福呢都要吃饱饭才去帮个仔祝福，
这个以撒呢连祝福也要等到吃完饭吃饱饭以后才给他儿子祝福。
那大家不要误会，
请大家不要误会，
不要以为希伯来人的风俗是这样的，
不要以为希伯来人的风俗是这样的，
吃饱才祝福，
吃完饭再祝福，
不是的，圣经没有这样的根据，
圣经没有这样的根据，
这个纯粹是以撒自己的意思，
这纯粹是以撒自己的意思。
不过我们看到神也很幽默，
不过我们看到神也很幽默，
假如不是他自己要吃野味快快祝福了就没事了，
如果是他自己想要吃东西那很快祝福就没事了，
他就不会被人有机可乘被雅各骗走的祝福，
这样的话呢雅各就不会有机可乘而偷走了这个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以撒他很重视物质，
所以我们看到以撒是很重视物质的，
他很重视去满足自己身体的欲望，
他很重视去满足自己身体的欲望，
而这个的榜样也都影响了影响了而他这个的榜样也都影响了以扫的价值观，
而以撒的这样一个榜样呢就影响了以扫的价值观，
才会出现这个红豆汤的事件，
所以出现了后来的红豆汤的事件。
而利百加的榜样是怎样的呢？
而利百加的榜样是怎样的呢？
更加弊，
更差。
在二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
二十七章里面这么说，
他教唆雅各要用计去抢走哥哥的祝福，
他利百加教唆雅各去抢走哥哥的祝福，
甚至乎呢准备了一些道具给他，
妈妈还准备了道具给他，
就是拿了一些羊皮来让他扮哥哥身体很多毛，
用羊皮来假扮成哥哥，就是因为他哥哥身上有很多毛，
甚至乎呢又说我帮你煮了这个野味，拿着羊来我帮你煮，
甚至妈妈说拿着羊来我帮你煮，
煮完呢你就可以拿去给爸爸呢等你可以给他吃，
这样煮完以后呢你就可以拿给爸爸给他吃，
还不止添，
不只是这样，
当个仔说哎呀我好害怕，我害怕被爸爸拆穿，
当雅各说我很害怕我被爸爸拆穿了，
这个妈妈就跟他说，
妈妈说
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
我儿你招的咒诅遭到我身上，
你只要听我话拿只羊羔来就得了，
你只要听我话把羊羔拿来就行了，
即是如果我们换一个现代的小朋友的版本，
如果是用现代小朋友的版本来解释的话，
就是一个做贼的妈妈，
就说一个做贼的妈妈
就见到个仔很喜欢隔离屋小明那个玩具，
就看到自己的儿子很喜欢 隔壁邻居小明家的玩具。
然后就跟他说了。
然后妈妈就说，
我知道呢，他们明天五点呢就不在家里。
我知道他们明天五点不在家。
我已经帮你拿了他们家锁匙来了。
我帮你把他们家的钥匙拿过来了。
你明天只要五点钟去开门。
你只要明天五点钟去开门。
拿走他玩具拿回来就行了。
把那个玩具拿过来就行了。
如果这个仔跟妈妈说我害怕、
如果这个儿子跟妈妈说我很害怕。
我害怕他们发现了，警察拉我。
我怕他们要是发现了警察把我抓起来怎么办。
咁呢个阿妈就话，
妈妈说
唔怕
不怕，
如果有警察嚟咧，我就话系我偷嘅。
如果警察来的话呢，我就说是我偷的。
我帮你去坐监，你唔使惊。
我帮你去牢里面啊、你不用怕。
你即管去偷啦，
你尽管去偷吧。
其实真系好有问题哦。
这样的话是很有问题的。
虽然我哋知道喺个背景里面，神曾经同利百加讲过。
虽然在背景里面，神曾经对利百加说，
将来大嘅要服侍小嘅，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神其实一早就拣选咗雅各，
神其实一早就已经拣选了雅各。
但系其实利百加佢嘅所作所为一定都唔系神嘅心意，
但是利百加的所作所为一点都不符合神的心意。
佢呢一个诡诈嘅手段亦都成为雅各好差嘅榜样。
他利百加这个诡诈的行为是成为了雅各不好的榜样。
雅各的一生似乎都是在欺骗里面度过。
雅各的一生似乎是在欺骗里面度过。
他骗自己的爸爸，
他骗了自己的爸爸，
骗自己的舅父，
骗了自己的舅父，
骗自己的哥哥，
骗了自己哥哥。
最后他也都被自己的亲生仔所骗。
最后他也被他的亲生子儿子所骗，
似乎他一生都摆脱不了这个欺骗，
似乎他的一生摆脱不了这个欺骗。
相信利百加都估不到，
相信利百加没有想到，
他为了要爱惜这个仔，
他为了爱惜这儿子，
为了要跟他争到这个长子的名分，
为了帮他争取到长子这个名分，
会为这个他心爱的仔带来这么多的痛苦，
会为他这心爱的儿子带来这么多的痛苦。
所以我们做父母，我们很小心。
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要小心，
我们小心自己的榜样，
小心自己的榜样。
尤其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尤其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生活为人的准则，
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生活为人的准则。
我们自己首先要跟着去做，
我们首先自己要去做，
然后我们才可以要求自己的儿女这样做，
然后我们才能够要求我们的儿女这样去做。
我曾经听过一个妈妈这样说，
我曾经听说有这样一个妈妈，
她说我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读经，
她说我知道我们基督徒要读经文，
但是我整天很忙没时间，
但是我整天很忙没有时间，
但是我就日日都叫我的女儿读经，
但是我每天都叫我女儿去读经文。
或者当这个女儿小的时候还会听你说，
或者当这女儿很小的时候她也许还能够听你说，
或者我们还可以用父母的威严去做这些要求，
我们可以用父母的威严去做这个要求。
但是到了他们大过了，
但是当儿女长大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我们，
他们也会问我们，
你日日叫我做，为什么你自己不做？
你天天叫我这么做，可是你自己怎么不做呢？
他都会拎着圣经去问你，
他也会拿着圣经来问你，
你叫我做这些事，为什么你自己做不到？
为什么你叫我做的事情你自己做不到呢？
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说身教胜于言教，
我们中国人经常说身教胜于言教，
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就是我们作为父母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当然我们都会有跌倒，
当然我们也有跌倒的时候，
我们都有不完美的时候，
都有不完美的时候，
但假如我们的儿女看得到，
但是当我们的儿女看得到，
我们真的尽力的要去跟从神的旨意，
我们是尽力的去跟从神的旨意。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会悔改，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会悔改，
我们会依靠神继续向前行，
我们会依靠神继续的往前走。
这个就成为他们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榜样，
这样就成为他们一生不能 不会忘记的榜样。
所以接下来八月的时候，我们教会都有一个儿童的奉献礼。
接下来八月份，我们这八月份有一个儿童的奉献礼。
就是因为我们很深的体会到，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教养儿女是多么重要。
因为我们看到在家庭里面，教养儿女是多么重要。
而我们作为父母的是多么需要神帮助我们。
作为父母，我们是多么需要神来帮助我们，
好让我们可以按住圣经的真理去教养我们的儿女，
让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教养我们的儿女。
所以我鼓励作父母的弟兄姊妹，
所以 我鼓励作为父母的弟兄姐妹，
假如你还没为你的儿女去做过这个的奉献礼，
当你还没有为你的儿女去做这样一个奉献礼的时候，
就趁着这个的机会，
请趁着这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求神去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父母，
让求神来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父母，
可以带领我们的儿女认识神，
带领我们的儿女去认识神。
我们跟着看看以扫他自己本身又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接下来看以扫他本身有什么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他对于那种满足自己的欲望，那种完全失去自制力的态度。
首先我们看到以扫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能自制的这种态度。
在经文里面三十节里面，以扫这样说，
在经文的三十节以扫这么说，
他跟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
他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红汤给我喝。
其实红汤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没有个汤字的。
其实在红汤这里，在原文里面是没有汤这个字。
以扫呢，其实就是跟雅各说，
以扫对雅各说，
雅各说，求你将这个红色的东西给我，
求你把这个红色的东西给我。
其实他连这个煲里面装着什么他都没看清楚。
其实他连就是这个锅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他都没有看清楚，
他只是看到是红色的东西，
他只是看到是红色的东西，
他就愿意付出长子的名分的代价去做这个交易，
他就愿意付出长子名分的代价来作为交易。
然后呢他还要说，
然后他又说，
我将要死了，
我将要死了，
所以呢长子名分对我来讲都没什么意义了，我卖给你了，
所以长子名分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所以就卖给你吧。
但我们看到跟着下来三十四节里面这样说，
我们看到三十四节有说，
他说这个的以扫他一吃完就起身走了，
这个以扫说一吃完以后他就走了。
虽然呢我已经将医学的东西全部不记得了那么久了，
所以我把刚才都不记得了
我对医学的那个，
我对医学的
认识大部分都忘记了，
大部分都忘记了。
但我都仲记得咧，即系一个人如果真系临死，唔可能饮咗碗汤即刻识得起身行嘅。
所以我还是明懂得说，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 ，quest 的时候，喝了一碗汤，他就能够起来走的。
吓、唔可能嘅，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好明显呢一个以扫佢系夸大嘅，
所以以扫他是夸大其词。
他当时不是真的就来死的，
他当时并不是就要死了。
不过在我们去批评以扫 的同时，
不过当我们在批评以扫的同时，
我们都要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说话。
我们要反省自己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有些人会这样说，
有人会这么说，
我不打机会死的，
我不打游戏我要死的。
有些人说我不看电视我会死的，
我不看电视剧我也要死的，
我不上网我会死的，
我不上网我会死的，
那我都承认，
我也承认，
我都说过呢不逛街会死的，
我说过不逛街我会死的。
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会死呢？
但是实际上是不 是真的会死呢？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但有时候我们为了要让自己觉得我真的应该要做这件事，
但是有时候我们让自己觉得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好，我们要 justify 自己做的事，
我们要
justify 我们要 justify 自己做的事情我们就会夸大这件事对我们有多重要，
所以我们就夸大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
等自己做的时候可以心安理得，
让自己做的时候心安理得。
以扫都是一样，
以扫也是这样，
他不会不知道自己出卖长子名分不对的，
他不会不知道出卖自己长子名分是不对的，
不过他就夸大自己肚饿的程度，等自己可以心安理得，
所以他就夸大自己的 肚子饿的这个程度，所以让他就是喝了这碗红豆汤 红汤以后觉得心安理得。
当然我们用适当的方法去满足自己身体的欲望是没错的，
当然如果我们用适当的方法来满足我们的身体的欲望，这是没有错的，
我们适当地去在神所容许的情况之下去享受生活都没问题的，
我们用适当的方法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各种需要，这是没有错的。
问题只是如果我们将这些的欲望看得还比神更加重要，
问题是当我们把满足这些欲望看得比神更重要的时候，
那就是有问题，
这就有问题了。
这个也都是以扫失败的地方，
这也是以扫失败的地方，
因为他将自己吃饱看得比起神更加重要，
他把自己吃饱看得比神还重要。
同样我们看电视打机上网行街都没问题的，
同样我们看电视打游戏上街看是没有问题的，
但假如我们有时间去做这些事，
但是如果我们有时间做这些事情，
我们没有时间祈祷，没有时间读经，
我们没有时间祈祷读经文，
那就有问题了，
这就不对了。
假如我们有钱 去在这些娱乐上面消费，
假如说我们有钱在这些娱乐上面消费，
然后跟神说，
、
不好意思，我最近手紧了，
不好意思，我现在手头比较紧，
我没钱奉献给你，
我没有钱奉献给你，
那就有问题，
这样就有问题了。
而圣经的作者在这段结束的时候这样记载，
而圣经的作者在这一段结束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以扫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神给他的身份，
以扫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神对他 的身份给他的身份。
今天我们再没有好像希伯来人那样父传子这个祝福的传统，
今天我们没有这个希伯来人父传子祝福的传统，
我们都没有所谓的长子名分这件事，
也没有长子名分的这样一件这些东西，
但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作为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上作盐作光的身份，
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在这个世界上作盐作光的身份，
我们有没有重视这个的身份呢？
我们有没有重视这个身份呢？
我们有没有为了要守住这个身份谨慎自己的生活呢？
我们有没有要守着这个身份而警醒自己的行为呢？
我记得呢在我去在大学的时代的里面，
我记得在我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呢我的团契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次在我们团契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去这个 pub 里面去喝酒，
就是一些弟兄姐妹到pub 里面去喝酒，
咁佢哋都唔会话饮醉啊咁样嘅。
他们也没有说就是喝得醉醺醺的。
但系咧佢哋有去有而大家都知道咗。
他们去了，而且其他人都知道了。
咁然之后咧，大家觉得似乎呢一个唔系一个咁好嘅见证。
去了以后，大家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因为会让人误会我哋做基督徒嘅生活行为。
因为会让其他人会去误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和行为，
甚至有些人说我去喝橙汁咯，我不喝酒咯，
甚至有的人说那我去 pub 我只去喝橙汁我又不喝酒，
我都想跟朋友去 social 一下，
我只是想跟朋友联络联络，
但到最后我们一班弟兄姊妹我们坐在一起谈过，我们都觉得，
但是后来我们这弟兄姐妹坐下来聊聊的时候，我们觉得
其实我们都不应该去，
其实这样也不应该，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不希望人家对我们一个错误的印象，
我们不希望其他人对我们一个错误的印象，
以为我们做基督徒的都很喜欢去 pub 会喝酒喝醉，
会觉得我们基督徒也很喜欢去 pub 里面去喝酒，而且 喝醉、啊。
所以到最后我们一班团契的弟兄姊妹都决定以后我们都不去了。
所以我们这一帮团契里的弟兄姐妹决定以后都不去了。
我们有没有为了要守住自己的身份而去谨慎自己的生活呢？
我们有没有要守着基督徒的身份而谨慎自己的行为呢？
定是我们好像以扫一样，
或者是就像以扫一样，
我们为了一些不值得的东西去放弃自己的身份呢？
我们为着一些不值得的东西，不值得的东西去放弃自己的身份呢？
而当然在经文里面另外一个的主角雅各都有他的问题，
而当然在经文里面雅各他也有自己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他根本一点手足之情都没有，
首先他一点都没有手足之情，
他见到哥哥好累了啊，饿到就来死了，
看到哥哥很累就要死的样子，
虽然他不是真的要死，不过他说自己就来死了，
哥哥说他自己要死了。
咁做兄弟嘅唔系应该即刻去关心佢，俾嘢佢食咩？
作为兄弟，难道不应该去关心哥哥，去关心他吗？
俾嘢佢食
啊，给他吃。
佢唔单止冇咁样做，
他不单单没有这样做，
系佢仲乘人之危咧，要哥哥同佢交换。
他还趁人之危，要哥哥与他交换。
我哋睇到其实佢哋两兄弟好可能因为父母嘅偏爱关系真系唔好。
我们可以看到，两兄弟是因为父母的偏爱关系一点都不好。
其实雅各佢明知嗰碗汤唔值钱噶。
雅各他知道那碗汤其实一点都不值钱。
啊，红豆汤，红豆系最平最普通嘅嘢。
红豆汤是最便宜最普通的东西。
啊，佢亦都知道阿哥仲未睇清楚碗汤里边有啲乜嘢，佢就话要同佢咁样交换。
他也知道哥哥根本就没看清楚锅里面这个东西是什么，就要跟他交换了。
其实明明就是趁火打劫，
明明就是趁火打劫。
作为一家人呢，他都肯定知道阿哥的弱点的。
作为一家人，他弟弟肯定知道哥哥的弱点。
他知道哥哥是那种即刻要满足自己身体欲望的人。
他知道哥哥是马上要满足自己身体欲望的人。
特别是吃东西那一方面，
特别是吃东西这一方面，
所以他呢就提出这个超级不平等的条约，
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超级不平等条约，
用红豆汤换长子的名分，
用红豆汤来换取长子的名分。
我听过呢，有些人就为雅各去辩护，
有些人就为雅各辩护，
就说他都是呢去渴慕神的福分啫，
他只是雅各只是渴慕神的福分而已。
啊，咁佢即系想得到呢个名分，佢都有心追求噶，不过方法唔啱啫。
他是有心去追求，但是方法不对而已。
我咧对呢个睇法就有相当嘅保留。
我对这个看法有相当的保留。
因为其实长子名分除咗喺属灵上面继承父亲嘅福气之外，
其实长子的名分除了在属灵上面继承父亲的福分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在物质里面他可以比其他兄弟得到更多，
而且在物质上比其他弟兄要兄弟要得到的更多。
这个是一个属物质的祝福来的，
这是一个物质上的祝福。
当我们看到最后以撒他被雅各欺骗去为他祝福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以撒被欺骗的时候，
他为雅各祝福的时候，
他
是这样讲的，
他是这么说的：
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
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
并许多五谷新酒，
并许多五谷新酒。
这个是属物质的祝福来的，
这是属于物质上的祝福。
所以雅各佢唔系净系单纯想得到神俾佢嘅属灵嘅福气，
而雅各不单单是想获得属灵上的祝福，
佢系想得到物质嘅好处。
他想是得到物质上的好处。
当然佢嘅贪心系佢里面嘅问题。
当然，他的贪心是他里面的问题。
而佢嗰啲嘅手段就系从佢妈妈身上学翻嚟，
而这些手段是从他妈妈那里学来的。
虽然这些手段有时候在熟悉的人看起上来叫小聪明，
这些手段在属世的人看来是叫小聪明、
啊、用一些道具就可以呃了个祝福回来，
用一些道具就可以骗取一些祝福，
但在神的眼里面是不正当的，
而在神里面眼中是不正当的，
所以雅各他也都为这件事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雅各为了这些东西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他一生流离浪荡，
一生流离、闯荡，
都回不到自己的家乡，
回不到自己的家乡。
有时候我们待人处事呢难免会碰到一些情况，
有时候我们待人处事、难免会、碰到一些情况，
好像逼我们一定要用一些心计这样，
好像是要逼迫着我们要用一些、心计、
不是说我们想攻击人想去拿多些利益，
并不是我们要去攻击别人要拿到更多的利益，
但当人家去攻击我们用这些心计去伤害我们的时候，
当别人是用心计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难免都要想想怎样去对付，
我难免会想到怎么去对付他们、
至少我们去防范人家都是应该的，
至少去防范人家 这也是应该的、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很难说、我一点心计都没有，
作为基督徒我们很难说一点心计都没有，
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就是面对着这些这么有心计的人，
而在这个社会我们是要面对这些、这么多有这么有心计的人，
而我们做基督徒都不可以善良到一个地步任人摆布任人利用的，
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不能善良到任人摆布的地位的地步、
所以主耶稣很有智慧，
所以主耶稣很有智慧，
他教导我们要灵巧像蛇，
我们要灵口、像蛇，
但是要纯良像鸽子，
要纯良像鸽子，
灵巧指的是我们的方法，
灵巧就是说我们的方法，
而纯良就是讲到我们内心的动机，
而纯良就是指我们内心的动机、
我们可以很有方法，
我们可以很有方法，
但我们的动机要是纯良的，
但是我们动机是要纯良的，
所以当我们真的面对这些这样的情况，
就当我们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经常在神面前去检视我们自己，
我们要经常在神面前审查我们自己，
看看我们内心有没有一些不纯正的动机在里面，
看看我们内心是不是有一些不纯净的动机，
然后我们才可以存着无愧的良心去做，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存着无愧的良心去做，
假如我们好像雅各一样是有一个贪婪的动机，这样就不对，
但是如果像雅各那样我们有贪婪的动机，这样就不对了，
我们除了要看自己的动机之外，
我们除了要看我们自己的动机之外，
我们都要看看自己的方法合不恰当，
要看看自己的方法 是否恰当，
有没有欺骗有没有误导人，
有没有欺骗和误导别人，
好像雅各这样他去呃这个祝福的时候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不正确，
好像雅各他要骗取这个祝福的时候他的方法就不正确，
我们要很小心，
所以要很小心，
而以撒这个的家庭，
而以撒这个家庭
的而且确是一个问题家庭，
确实是一个问题的家庭，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问题，
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
也都彼此的去影响，
彼此影响，
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以撒他的身份在以色列人的列祖里面都是很重要的，
而以撒的这个身份在以色列的列祖里面是很重要，
他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成为神的祝福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他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成为神的祝福的很重要的一环，
他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很属灵的人，
他也算是一个很有属灵的人，属灵的人，灵性的人，
但我们看到即使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他的家庭都可以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像这么有属灵的一个人物他的家庭也有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无论我们觉得自己做了多少年的基督徒，
无论我们觉得自己做了多少年的基督徒，
我们觉得自己和神的关系有多好，
我们觉得自己和神的关系有多么好，
我们对这些东西都不是免疫的，
我们对这些东西并不是免疫的，
我们都有机会犯错误，
我们有机会犯错误，
愿意这个家庭成为我们的尴尬，
愿这个家庭成为我们的借鉴，
我们可以在里面去警惕自己，
我们可以在里面警惕自己，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神啊，我们感谢你，
神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在圣经里面有很真实的记载，
因为你在圣经里面有很真实的记载，
不单止让我们看到你的慈爱，
不单单看到你的慈爱，
更加让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
更加看到人性的软弱。
以色列人的列祖就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平凡的人，
以色列的列祖跟我们一样，也是个平凡的人，
都是有机会去犯错，
都是有机会犯错误的。
而今天我们看到在以撒的家庭的里面，
而我们看到今天以撒的家庭里面，
各人有各人的问题，
个人有个人的问题。
神啊，真的成为我们很大的提醒，
神啊，这成为我们很大的提醒，
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
特别是我们作为父母的，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去教养儿女，
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教养儿女，
不要被自己的偏爱或者是自己不好的榜样去影响我们的儿女，
不要让我们的偏爱和我们的榜样去影响儿女，
叫我们知道去成为儿女好的榜样，
让我们知道要成为儿女好的榜样。
神啊，我们都是软弱的，
神啊，我们是软弱的，
在我们中间假如有真的为了偏爱而伤害到儿女的，
如果在我们当中真的有因为偏爱而伤害到儿女的，
神啊，求你赦免，
神啊，求你赦免，
求你的恩典去遮盖我们的错误，
求你的恩典去遮盖我们的错误，
叫我们的儿女能够仍然明白我们是爱他们的，
让我们的儿女仍然明白我们是爱他们的，
只是我们都有做错的地方，
就我们都有做错的地方。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从今以后，
让我们从今以后
去学习去公平地对待我们每一个的儿女，
让我们学习怎么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儿女，
按照你的心意去做，
按照你的心意去做。
神啊，在我们中间有未为人父母的，
神啊，在我们中间还有为人父母的，
神啊，求你将这些道理传记在我们的心里面，
神啊，求你让这些道理传记在我们心里面，
叫我们将来有你所赐的儿女的时候，
让我们将来有你所赐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知道从一开始就知道怎样去行，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怎么去走，怎么去行。
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